很高兴又能够在这里跟大家一起来从神的真理当中，我们来看神的心意以及我们人生真的是能够蒙福的秘诀。你看见今天这个讲到的题目哈，是叫做面对人生挑战的秘诀。我发现说在每一年我们在回顾的时候都有所谓的挑战，有的大有的小。那我相信在最近的这一段时间，就是从去年的暑假一直到现在，就是所谓的金融风暴啊，风暴还不够啊，要说是什么金融海啸。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在好几年以前，所谓的一个很大的哈，叫南亚的大海啸啊，那个是真的海啸哈。那在那一次死伤真的是不知道多少人，然后也看见在电视或者你在网络上面看见那样的惊心动魄的画面，我真的无法想象，如果我是站在那边当场的人，看到那个不知道好几尺高的那个浪啊，迎面向我扑来的那种感觉，那个据说是有三四层楼或者比那个更高的浪迎面向你扑来，那是海啸。那当然你说金融海啸啊，也不好玩啊。那在我们Medicine Hat那边，我们教会也有好多人失业，所以在今年我就发现说一方面失业的人都有，我们也为他们祷告，感谢神，其中有一些人找到工作有些人继续在找工作。那也有一些人是因为工作找到了但却不是在附近，所以就变成需要离开我们当中。我相信这些都是我们在面对金融海啸的第一手的经历。但是面对像这样的挑战，我不知道你是用什么样的一个方法啊，什么样的心态去面对。但是我相信在今天你看见了我们所读的诗篇九十一篇，我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大家，就是神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山寨，而且神要救你脱离捕鸟人的网罗和毒害的瘟疫。那这我们刚读过了哈，他不断的说必不怕，必不怕，必不怕黑夜的惊吓，也不怕白日飞的箭，黑夜行的瘟疫，午间灭人的毒病。但是我们要得到神的保护，要看我们住在什么地方啊。如果你刚刚读了诗篇九十一篇，你发现说如果你没有住对地方的话，你得到还是得不到神的保护跟祝福呢？是得不到的哈。请问要住在什么地方呢？根据我们刚才所读的诗篇九十一篇，答案就在第一节，要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比住在全能者的荫下。然后在第九节他说，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你将至高者当你的居所。所以诗人把神当作他的居所，你我呢？诗人住在神这一位至高者隐秘处，也住在神这一位全能者的荫下，享受神的保护和拯救，你我呢？如果用新约圣经的讲法，就是我们可以住在耶稣基督里面。所以对每一个真心信靠主耶稣基督做救主，而且是做生命的主的人，我们是已经住在耶稣基督里面。但是我觉得这段圣经的宝贵哈，还不仅仅是在一开始他邀请我们说住在神的里面吧，把神当作我们的居所吧，这已经不得了了，而是在我们刚刚最后所读的这三节圣经，十四节、十五节、十六节，神自己亲自说话。因为你看见十四节他说什么，他说神说，就把整个诗篇带到一个最高潮。这次我们今天 要其中看的重点。简单来说，这三节圣经分成两个部分，第一个是神的部分，神给我们八重的祝福，等一下我们要去找一找。第二个是我们人的部分，就我们对神有三重的回应。我们先简单的看一下神的部分哈，但是我们重点是放在等一下要讲的人的部分，因为这样的话我们才知道说我怎么样可以得到神的保护跟祝福，怎么样因此可以来面对人生大大小小，不管它是金融海啸还也好，或者是什么的不同的挑战的那个秘诀。你知道用秘诀这两个字其实好像也是有一点，其实是公开的秘诀，圣经上面是已经非常公开了哈。但是秘诀的原因是因为白纸黑字好像我们有的时候就看不到啊，才会说它是秘诀，但是它其实是公开的。所以请大家帮助我找一找，在十四节到十六节里面，至少我算出来有八个哈。第一个，神要怎么样搭救我啊 ，rescue。第二个，神要把我安置在高处，是 protection protect。第三个，神要应允我，他要 answer 啊，他要回答我的祷告。第四个，神要在我极难的时候与我同在 ，be with me。第五个，神要搭救我 ，deliver， 他是用这个字哈，他是这个搭救又再出现一次。第六个，神要使我尊贵，尊贵的话是说他要 honor 啊，他要 honor 我。第七个，神要使我主享长寿。第八个，最后神要显明那个救恩给我。所以如果我们归纳一下哈，我们会发现这八个福气包含了我们人生当中大大小小各个层面。第一，在很危险很有困难很急难的时候，神会怎么样？神会与我同在。有什么比有神的同在更好的呢？你知道基督徒跟另外一个还不是基督徒的人哈，他现在还没有成为基督徒的人，有一个最大的不同，就在于说那个基督徒是一个有神同在的人。那除了同在还有什么呢？神会搭救我，把我从这些困难当中搭救出来。第二个层面，不一定是在极难的时候，就是在一般平时，神会怎么样？神会应允我的所求，神要保护我，这是安置在高处的意思。第三，最后的这三个福气，它是一层加一层的，使我尊贵，主享长寿，最后是把救恩显明给我。那如果我们说从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跟他的复活，那就看得很清楚了，因为我们信靠耶稣基督之后，我们得到了这一个十字架的救恩，我们说我们进入到永生里头，我们有永生，这是长寿。尊贵是因为我成为神的儿女了，因为我信靠耶稣基督，神成为我的天父，我是神的儿女，这是一个何等尊贵的身份地位呢？而且神要因为耶稣基督的名答应我的所求，所以我们的祷告到最后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然后在耶稣基督里面，我得到神的保护和拯救。但是你说这样的保护拯救，我们或者说福气，这八重的福气，你说我要怎么得到呢？这是剩下我们要看的重点哈。我们就很清楚的看见说，从人的角度，人对神的回应有一个转接词，因为就把神和人的部分连起来。第一个，因为他专心爱我，我就要搭救他。第二，因为他知道我的名，知道我的名，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第三，他若求告我，我就应允他。所以这三个我们就一个一个来看哈。专心爱我，就神说啊，专心爱我。第二，知道我的名。第三，求告我。我想讲到爱，不管是讲到神爱我们，或者我们爱神，那这边当然是讲到我们爱神，专心爱神。我相信真的你可能已经听了很多了哈，而且你也知道爱，不管是神对我们的爱，或者说我们要去爱神的这个重要性。那我就请问大家哈，这边神说要专心爱我，这个人专心爱我，请问爱神哈容不容易啊？容易吗？还是不容易呢？ 或许我换一个问题哈，你说爱太太、爱先生、爱太太、爱孩子，但包括爱父母亲很重要，但请问爱起来就身旁这一些我们最亲的人啊，容易吗还是不容易呢？也许你会说圣牧师，这个要看情况啊。可爱的时候呢爱起来就怎么样，就容易啊。那对方不可爱的时候爱起来就怎么样，就不太容易啊。但是我发现一件事实就是真正在谈恋爱中的男女，你觉得那个不可爱的也会怎么样，也变得可爱哦。那本来可爱的我简直是完美无缺啊。而且有的时候在恋爱中你只是为了见对方一面，再大的困难你会想尽一切的办法去克服。我就想起来我自己在当初当兵的时候，我为了要见女朋友一面，我只有几天的假期，我在台湾当兵那时候刚好是过中国人的农历新年，过春节，我只有几天假，我已经忘了，大概就三天四天不多。一旦队长准了我，我就二话不说就从军营就赶紧走出去，在里面搭一个公车搭一个大的大巴搭个大巴士，然后就到在那个附近的火车站。可是一旦到火车站人排得满满的，因为那是过春节的之前买好不容易排到我了，买到一张站票，然后我就一路上那只有站票了，我就从南当然你说是不是，如果你想一想这个从台湾从南到北也不太长开车可能四个小时就到了，但是你要记得我是坐火车，而且那一个车呢是每一站都停，所以我就从南到北，因为我女朋友在北边在台北，我就从晚上7点多钟我离开军营，然后到了隔天清早的6点半我到达台北火车站。我坐到火车的时候呢已经是差不多9点10点，反正就一路站反正就根本没有办法，因为人挤人所以我近12个小时我没有休息没有入睡，然后隔天早晨清晨6点半我在台北火车站在那个座椅上面，我坐在那边稍眼睛要闭一下，突然女朋友出现了，你觉得我的反应是什么？我马上就精神抖擞站起来。那当然还好这个女朋友就是现在的太太了不然你就不能够随便举这样的例子你知道吗，因为他就会问说是哪一个，这个很麻烦还好就这一个那你说我怎么会那样呢？那我就告诉你，我现在回想起来我也有点佩服我自己我当初怎么会那样现在可能都不会做你知道吗？可是当时为什么会呢？因为在恋爱中嘛，想也不想，也不会顾到说我自己需不需要休息一下，我就去做了。人世间除了男女之间的这个恋爱，父母亲爱儿女不也是这样吗？夫妻相爱不也是这样吗？你说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有爱在其中，爱是一个太奇妙的东西，实验室里面你分析不出来，你测它的体积，测它的重量，说好像没这回事，然后你也不知道它是怎么产生的，但是它却如矢之坚强，所发的电光是火焰的电光，是耶和华的烈焰，爱情重水不能熄灭，大水也不能淹没，若有人拿家中所有的财宝要换爱情，就全被藐视。这圣经里面有本书叫雅歌的8章说的。为什么会有雅歌这本书说实在的我也觉得有点奇怪，因为如果你真的是看这本书 他就在谈到男女双方他们相爱的那样的一个纯真跟伟大，而且其中有一些描写很露骨啊。如果你读过你就知道我在讲什么。但是你说这个爱情的伟大到一个地步，是犹太人在他们最重要的节期，就是逾越节的时候要读雅歌书。雅歌跟逾越节有什么关系呢？看起来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是会不会有一个可能，就是犹太人明白一件事情，明白什么呢？请问逾越节是纪念什么？逾越节是在纪念神大能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埃及人的辖制。如果你没有读过这一段啊，也许你看每年到复活节十诫啊 ，Charlton Heston 他主演的，或者说看那个卡通片《埃及王子》，你也大概看到了哈。但是不管怎么样，你看见说这是神爱以色列人的一个最具体的表现，他拯救。所以在逾越节读雅歌书，是对神爱的拯救的那一个最好的回应，不是吗？神爱我，我也爱神，所以我要来读雅歌。这是犹太人，但是对基督徒来讲不更是如此吗？雅歌就在讲一个伟大的爱情，是神在圣经里面常常喜欢用的一个比方，就是把他跟我们之间比方作男女之间的爱情。神主动先爱我们，不是我们有什么好，不是因为我们好像很可爱，相反的，我们不可爱，很不好，但是神那个测不透的爱竟然临到我。所以圣经才会说，当主耶稣为罪人死，神的爱就再次显明了。所以当神在说话，说因为他专心爱我，在那个背后有一个奇妙的事情是先发生的，就是神先爱上我们了。所以我们是在一个爱情当中的人，而在这个爱情当中，我作为一个被神爱上的人，我回应这样的爱，我选择神做我的居所来回应他。那我相信神的心将会是何等的喜悦，因为在地上有一个人愿意回应神的爱，说神你爱我，我也爱你。所以神就迫不及待的要告诉所有的人，你知道诗篇91篇神就说话，这很不得了的事情，在14节神就迫不及待的要告诉所有的人说，这一群选择要以我为居所专心爱神的人，他这件事情他要把它说出来，他要每一个人都听见，说因为他专心爱我，我就要搭救他。请问你愿意做这样的人吗？来回应爱神，专心爱神。可是第二方面，你要知道神的名。神的名字在圣经里面有很多，举几个例子。耶和华以勒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神的山上，神必有怎么样预备。耶和华拉法就是神是一个医治的神。耶和华罗以神是我们的牧人牧者。但这一些都是耶和华哈，这个名哈，神的这个名哈，应用这个最奇妙的名字是一个应用而已。那你说耶和华他是神的这个最奇妙的这个名字，他奇妙是在哪里呢？耶和华以勒、耶和华拉法，如果都只是应用的话，那么我们说耶和华这个名字本身，那我们就要回到当初在出埃及记第三章，摩西去问神的名字的时候，神对摩西的回答，中文圣经你看见那个翻译是说，我是什么呢？自有拥有的。英文呢，你看见他的版本就翻成说 I am that I am， 我是那一个，我是。其实这就是这个名字最奇妙的地方，耶和华就是我是。你说是什么呢？那我是，你看看我是哈，这不是在绕口令啊， 换个角度来说，神没有回答摩西说：“我是那个拯救的主。”因为一旦在“我是”后面加上一个东西，你就是那个东西了，你就被限制住了。我们就会问神，是说：“神啊，如果你是那个拯救的主，那你还是不是慈爱的主呢？你是不是还是医治的主呢？你是不是还是那位大牧人呢？你是不是那个至高的神呢？你是不是亮光？你是不是道路？你是不是真理？你是不是那个全能者呢？”我们就会问一连串的问题。你是那个审判全地的主吗？你明白我的意思？你在这一路问下去之后，你就发现说，神其实每一个都是啊。如果我再用一个比方，今天这世界上最有钱的人，我们说一段时间以前是 Bill Gates 啊，现在是不是他可能已经不是了哈？但假设今天 Bill Gates 在我们当中，他要送给你一张支票，作为你比如说生日礼物，你希望支票上面是填一个数字呢？比如说$10,000，还是一张空白的让你自己去填啊？有听懂这个例子啊？我在讲，如果是 Bill Gates， 他是最有钱的人，他说我庆祝你过生日，比如说 George 小闯，你要我写$10,000给你，还是我给你一张空白支票？你会选哪一个？如果是我，我当然选给我一张空白支票，我自己填哈。你听得懂这个意思哈？当神的名字是我是，就说明说我是之后，是可以填空的。填空的时候，当然你不能乱填哦，你不能够去违背神的本性去填。但一旦你没有乱填，你又知道怎么样填的时候，我可以跟你保证，在你的生命，在你的生活当中，你会完全的不同。请留意哈，神要我们知道神的名。这个知道，在有一个英文的翻译本 New Living Translation 把它翻成 trust， 翻得很好，就翻成信靠。因为圣经里面的知道不是只有脑袋里面理智的知道，而是理智的知道还要加上你心里面也知道，那是一种信靠。所以你信靠神的名字，可能是这个了解这个知道神的名更准确的那个背后的意思。你是信靠神的名字，意思就是说我懂得去支取神的名字。其实神的名字就代表神自己，也是说我信靠神的名字，就是我懂得支取在神的名字当中所蕴含的一切的丰富、一切的能力、一切的保护。这是知道神的名，就是信靠神自己。那么你愿意来好好信靠神的名吗？最后第三，求告神。那你说是什么啊？讲最简单，就是我们通常说的祷告嘛。那祷告是什么？祷告就是我们对神说：“神，你行，我不行；你能够，我不能。”这叫做求告神。不然我请问大家说，你跟我为什么要祷告神呢？要求告神呢？如果每一件事情你说我都靠自己的力量就可以来解决，那老实说我们不需要神。但这不是说我们就不努力工作，这乃是说我们是依靠神的力量，神自己的力量来看在我们的生命生活当中来成就一切的事情。我自己是有三个孩子啊，那当然他们一个一个长大了，老大了现在这个已经要去暑假之后去读大学啊，老二就要上高中了，9年级，那么老三最小的呢，暑假以后也是上5年级。那我就发现说，小孩子在这方面可以给我们很好的启发。我就发现那个孩子哈， 我们家因为有三个嘛，每一个就差四年哈，四岁，我就发现那个越小的呢，就是越懂得求告父母，因为很多事情做不来嘛。他人小小的，要倒牛奶拿不稳啊，那牛奶很重啊，倒在牛奶杯子里面哈，这个怎么倒呢？牛奶倒进，只好要我们帮他倒喽。衣服的扣子，我记得他还去刚刚去上幼稚园、上小学的时候，他扣不起来，就要请我们帮他去扣喽。所以我在想，有的时候我们的问题哈，可能是我们太能干了，以至于不会去求告神。但很有意思的呢，是贵为一国之君的大卫，他不足如此想。大卫他写了一首诗篇，是在十八篇，我把它读出来，你来听听看啊。诗篇的十八篇的第一节，大卫是这么说的：耶和华我的力量啊，我爱你。第二节，耶和华是我的岩石，我的山寨，我的救主，我的神，我的磐石，我所投靠的，他是我的盾牌，是拯救我的脚，是我的高台。哇，这一连串都是什么神的名字啊？我的岩石，我的山寨，我的救主，我的神，我的磐石，我所投靠的，我的盾牌，拯救我的脚，我的高台。第三节，我要求告当赞美的耶和华，这样我必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太奇妙了。大卫写诗篇十八篇的第一节，耶和华我的力量啊，我爱你，专心爱神。第二节，大卫真是认识，真是信靠神的名。但是在第三节，大卫更是懂得要求告神，他说我要求告当赞美的耶和华，这样我必从仇敌手中被拯救出来。大卫对神的回应是这样子，你想神的心是何等的喜悦呢？我不知道什么是你面对人生大小挑战的秘诀，但是我相信我们应该要学大卫在诗篇十八篇第一节到第三节的祷告，而这正是神在诗篇九十一篇要我们献上的，专心爱神，知道神的名，来求告他。你愿意吗？我们去祷告。在这个祷告安静的时刻，我鼓励大家，你就来到主的面前，来到这位爱你的神面前。我不知道现在在你此时此刻的生活当中，你在面对什么样的挑战？但是在今天，我们从诗篇九十一篇，我们听见神说话了。神说：“因为他专心爱我，我就要搭救他；因为他知道我的名，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他若求告我，我就应允他。他在急难中，我要与他同在，我要搭救他，使他尊贵，我要使他主享长寿，将我的救恩显明给他。”所以我就在这里鼓励你，也邀请，让我们都来回应神，说：“神啊，你说话了，你要我们专心的爱你，你要我们来信靠你的名字，你要我们来求告你。神啊，我愿意，我愿意做这样的人，帮助我来专心的爱你，认识你的名字，而且知道来信靠你的名，而且来求告你。谢谢你来听我的祷告。神啊，谢谢你来听我们众人向你所献上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